中国专门制作加密货币挖矿机的大厂比特大陆，在未经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许可的情况之下，在2017年以中资支持在台设立资深深度两家公司，高薪挖角大批台湾半导体人才，涉嫌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检调兵分七路发动搜索，约谈19人，两家公司负责人讯后被谕令以新台币10万、20万元交保。检调调查指称，智深科技有限公司同深度互联有限公司透过共同设置新创公司的方式，在台湾施设大型研发中心，为母公司比特大陆研发 AI 晶片。具体操作就是挖角团队先挖走原在台湾 IC 设计公司的研发人员，出任新设公司的董事长。董事长再拉拢先前任职公司的同事加入，并且同时在网络人力银行公开猎人头，用年薪两倍以上的薪资挖角台湾晶片研发人才。检调表示，三年来台湾已经被挖走数百名半导体人才，严重影响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研究所所长刘孟俊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国面临的是追赶型经济，就是一开始比较贫穷的国家倾向于比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更为快速，而为了加快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准，只好想尽办法追赶，一开始是直接模仿，再来就是逆向工程，将别人的东西买回来做拆解，研究各式零件如何制成，再自行拼接组装。他说中国高铁就是很典型的逆向工程的代表，深圳华强北商圈号称山寨大本营，亦都可见一斑。刘孟俊又说，当山寨做法逐渐被先进国家以保护专利和智慧财产权为手段防堵之后，中国只好祭出挖角了。据刘孟俊介绍，不只是中国，其他追赶型经济在追赶过程之中都是招数尽速，譬如南韩在追赶日本的过程之中出现过周末专家的模式。由于南韩离日本很近，南韩三星公司会帮日本即将退休的工程师买好机票，日本工程师每周五下班之后从日本搭飞机去到南韩，星期六星期日帮南韩三星科技厂打工，周日晚间再飞回日本。这些是南韩在追赶型经济过程之中所用的一种方式。刘孟俊又表示，中国在对台湾国以挖高阶层人才为主，因为高阶主管最清楚需要哪些人才的配合，才能够发挥到最大的效益，因此对台湾来讲，人才的流失是系统性的流失。刘孟俊以台湾知名的鼎泰丰小笼包来指出，若要获得鼎泰丰的技术，必须整个团队出走才有效益，否则单是挖走好会烂面皮的人，亦都会不出不到小笼包的滋味。刘孟俊说，鼎泰丰小笼包去做技术的外流，你会就是说你颜皮的颜皮分工的分得很细，这样你挖人才除非是整个团队一起挖，否则你挖一两个人也都没用的。中国大陆他要挖人才是非常高层的，如果中下层一个一个过去挖掘，效益不见得会那么高，而高层挖了过去，他会帮你去组一个团队，他也很清楚一个团队有哪些部分的人才会有比较大的关键，而且人才的流失也都会很有系统。曾经被中国挖角去到安徽半导体厂担任主管的王先生对美国之音证实了这一行的讲法，他表示他原本在台湾新科学园区半导体厂担任 IC 技术中阶的主管，在更高阶长官的介绍之下一起去到中国工作，因为对岸开出的薪水是原本台湾的四倍又多，职级连升两级，对他是极具吸引力。王先生表示，他之前的台湾同事很多人也在同事之间的相互介绍之下一个跟着一个跨海去到对岸工作，基层人员大约是30岁左右，大多数还是单身，即使有家庭的人也都通常是一个人只身先去到中国，子女妻子父母留在台湾。不过王先生说， 只有半導體的元件設計才需要人親自去到中國現場工作，如果是做 IC 設計，工作不受到地域的限制，人在台灣就能夠為中國公司工作。他又表示，中國挖角希望喜歡有一定資歷的人，高主管最好，由資深的人去找資淺的人，組成老少配的團隊，互為搭配。王先生說，他們要找的人的模式可能會先有一個管理的階級，再去挖裡面的一些他們需要的人。管理階級也不可能一個人過去，他就有去找自己知道原本合作過的人，就會去嘗試。他們會找一定有找有經驗的人，能夠老少搭配的，老的有經驗，太年輕應該不是那麼會的。他們要有一定的程度，已經是幾資深的了，老少一起搭配。王先生亦都表示，大部分接受中國公司挖角的人多半是出於高薪的考慮，但亦都有些人是出於政治的考量，因為教會中國技術將不利於台灣半導體的發展，因此為了大局着想就拒絕了。他提醒一些人說，領更高薪水要承擔更高的風險，他本人就感覺被騙了了，當初談好的薪資配套和實際拿不到的不一樣，因此去到大陸工作一年多之後，他就回到台灣了。王先生說，那些這樣的 package 都不可信的，配套可能要有一定的條件他才會給你，一種是技術股，一種是每年分紅的利潤來講的話，技術股這種本來就講好就應該給的，但是一直就鎖住，所以在打官司後面的分紅要給的部分更加不用講了，所以大概兩年不到就離開了，一開始條件都會開得不錯的。不過中國的高薪挖角對台灣工程師還是極具吸引力，才會有人前仆後繼地要去大陸工作。台灣最大網站入口網站 Yahoo 奇摩民調中心在挖角事件爆發之後進行對岸重金挖角，你會願意西進工作嗎的網民的民調。民調顯示 ,16,400 人參與投票，結果有 28.8% 的人表示非常願意，而有 25.1% 表示仲算願意，合計大約是 53%， 選擇不是幾願意者就佔了 15.8%， 選擇非常不願意者是 23%， 合計是近 39%。 而在被問到在怎樣的條件之下才會想去中國大陸工作呢，問答的回答的就是說，待遇夠優越的人，待遇夠優越的人比多是 44.6%， 可以見到高薪確實是台灣人才願意去中國工作的最大的誘因。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吳建輝表示，雖然優秀人才在全球流動實屬是正常，不只是中國廠商會挖角，美國企業亦都會挖角，但中國對台灣是一個威脅，是敵人，但美國不是，這些是根本的區別。吳建輝說，目前問題在於第一個，他們認為中國是一個威脅，中國挖角是會違反商業模式的挖角，過程他們的技術和人才會外流，同樣他可能會違反相關的法律規定，一個好像是營業秘密，一個可能會是競業禁止的問題，這些才是他們考量的問題。第二就是說，他們人才去到美國那裡有正式的合法手段，他有相關的智慧財產權和法律的保護，他們去中國可能不一定有相關的保護的。簡單來說，就是他們去中國投資，他們的投資技術可能會被外流的，他們的技術可能會有被強迫技術移轉的問題。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經濟所所長劉孟俊表示，半導體產業在台灣被視為國家安全產業，一旦中國取得技術之後，由於內部不完備的市場機制，地方政府彼此相互競爭資本造成產能過剩，國家補貼又變成低價傾銷，進而破壞全球市場價格，更令台灣政府擔心。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吳建輝表示，除了國際間的挖角之外，台灣本土廠商之間亦都會挖角，因此中國挖角和帶走營業秘密就不是根本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在於中國傾國家之力發展半導體的產業，這些中資公司是在中國國家的支持之下系統性地去挖角台灣人才，去到學台灣技術，這些才是根本問題的所在。 吳建初又話，根本嘅問題係在於中國嘅挖角，佢係系統性嘅，佢係建立喺國家支持嘅基礎上面，廠商同廠商之間嘅競爭、侵權或者係侵害專利，佢就係廠商同廠商之間嘅賠償，通常可以用刑法同民事賠償嚟到解決。但係當你嘅商業間諜模式或者係挖角模式係建立喺國家支持嘅基礎之下。咁樣就唔係廠商同廠商嘅競爭，而係廠商要面對一個有國家支持嘅廠商嘅競爭。吳建輝又認為，台灣嘅修法工作着重喺針對合大營業秘密去中國嘅工程師處以嚴刑峻法，但係重點應該唔係在於如何防範台灣工程師，而是在於防範中國在台灣系統性的經濟間諜的網絡，譬如有多少中國經濟間諜的滲透，它的據點在哪個地方，然後作出系統性的因應，這些才是解決之道。以上是美國之音陳君華盛頓的報導。